大家好，我们是看看再说，我们是一档聊聊网文、书还有影视的播客节目。那我们主创是两个人，茫茫和花猫。我们呢会选取一些有讨论价值的文化产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看法。
我是花猫。
大家好，我是茫茫。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部《万湖会议》是2022年，也就是去年的电影，最近也就是周五6月9号引进在国内上映。因为题材不是很热门，排片量比较小，那预计的票房也不会非常的高，但是我和茫茫还是想做一期节目和大家聊聊，因为比较担心节目如果是出的比较晚的话，可能电影就没有排片了。那所以我们也是比较赶快的来在第一时间录制了这期节目，向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推荐，也是很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和合适的场次，可以去支持一下这一部比较小众的电影。万湖会议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根据真实的会议纪要档案还原出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办法的会议。历史上真实的万湖会议是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地点是在柏林西南部万湖的一个别墅。这个会议落实了系统性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会议主持者是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和阿道夫·艾希曼。对政治哲学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对艾希曼这个名字不太陌生，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写下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提出平庸之恶概念的原型。电影的导演是德国人，影片的制片国家也是在德国。我没有找到导演特别多的资料，导演的大部分电影呢可以说也不是非常的有名，我想大家应该都一样，就导演之前的电影都没有怎么看过。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导演他其实还算是有比较明确的始终坚持的创作主题，就是关于东德，所以我姑且猜测他应该是出生在东德。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在77年创作了一部制片国家是苏联的电影，这部电影叫做《米米诺》，它讲的是关于格鲁吉亚，而且呢，这部电影是被称为格鲁吉亚影史的最佳电影之一。我觉得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演员方面也没有什么我们大家能够认出来的比较有名的演员，所以就不一一介绍了。那简单介绍完影片的背景，我们来进入打分环节。要不茫茫先来说一下茫茫的打分。
我打7分。对于二战和大屠杀的反思电影其实已经拍了不少了，像最知名的有《辛德勒的名单》还有《钢琴家》这些，而万湖会议的角度不同，它并没有正面表现那些屠杀的场景，而是从纳粹高层这个政府的一次会议来展现大屠杀的顶层的设计，所以其实整部电影是没有什么感官刺激，甚至是非常平实，就是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就是需要一点坚持下去看啊，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无聊，但是这样的角度恰恰能让观众切入到一些深层的思考啊，一些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对大屠杀为何会发生有了很多深入的反思，比如刚刚花猫提到的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论述，还有对现代性的反思。我觉得万湖会议它正好是一份能够对照让我们去理解的一份材料。那好莱坞其实20年前就拍过万湖会议了，叫阴谋，这个我没看过，那反正都是根据史实的会议纪要来改编的，所以跟万湖会议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那我也说句题外话，就是对于这种真实历史题材改编的这种严肃型的影视，我还是坚持要看他们本国人和本国语言展现的，就是经常会有一些高分的影视剧是纳粹说英语或者是前苏联人说英语，像这样的片子我是接受不了的，太出戏了，我觉得语言也一定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那我的打分比茫茫稍微高一点，我打的是 7.5 分。那其实就像茫茫说的，这部电影如果从普通的观众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有娱乐性的电影，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同档期，就是最近其实还是有一些大片在上映的，所以其实它相比于这些大片，甚至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剧情片来说，我觉得它虽然算不上是一个闷片，但节奏上确实是不感兴趣的人会觉得有点无聊，真的就是一个身临其境的沉浸式开会的感觉。但是我给它打的高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电影本身探讨的主题是这几年来我个人一直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在历史当中的具体责任。我不能说这部电影给予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回答，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确实非常有效地抛出了这个提问。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聊一聊这部电影。 其实从情节上，影片的故事情节非常的简单。犹太人的处理问题，它是希特勒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把这个他的重任啊，一个重点项目交给了党卫军的头子海德里希。那其实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各个部门包括一些占领区，比如说波兰、东欧的行政长官、德国国内的司法部、内政部、外交部等等部门的一些与会人员，一起来认同解决犹太人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党卫军来主导，并且统管协调一切资源，来对犹太人实行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屠杀。其实这个会议的结论从一开始已经内定了，会议的目的也无非是把这个会议的意志贯彻给各个部门，但是各个部门对这个重点项目。因为毕竟是一个可以在元首面前刷存在感很大的一个项目，还是有一些分赃啊，这样的需求。海德里希他其实提前也已经拉拢好了一些人，给了一些人私底下一些好处的承诺，也提前做好了就是排挤另外一些跟他不太对付的人的准备。那总之，会议虽然是走个过场，但是呢，实际上呢，看起来在利益分割上又确实是各怀鬼胎，剑拔弩张。每个部门都很关注自己部门的利益和 KPI，但是对整个计划，也就是屠杀1100万的犹太人，在与会的各个部门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这部电影，说实话，会议的场景非常真实，很像我在工作上参加过的一些会。虽然我在工作上的一些会议内容没有这么的可怕，但是在其中，就是这种各个部门之间的角色扮演，确实令我感到非常熟悉。也正是这种熟悉，让我觉得有一种惊悚感在里面。
对，其实很多人都提到说看这个电影有很强的熟悉感，就像一开始，像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就觉得出场人物太多了。但是到后面，随着会议推进，他们轮流发言之后，其实你就能懂他们各自的关切点啊。它就是一个矩阵式的会议的组织，有中央的政府部门，也有一线的地方长官。像组织者海德里希，他就是负责唱高调、抓大方向的。他的这个手底下的技术官僚艾希曼来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案，然后各个端口来知情认可并协同啊，你甚至也能够理解，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关切这些议题跟 KPI，就是当你发现你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点是让我们都感觉很惊悚、很可怕的一点。还有比如说，他们核心的问题是效率，怎么样才能省时省力？省事的去组织这些屠杀，就这些你来我往的过程，确实都太熟悉了。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因为各个部门他们实际上他们内心对于屠杀这1100万犹太人，已经是把它作为一个既定事实来讨论的。他们所唯一关心的，无非是在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怎样让自己的部门获得最大的这个权力，或者说获得最大的资源。那影片中最大的一个反对意见，它也是来自一个法律从业者斯图科特博士。他从会议的一开始就在暗搓搓的对主持会议的党卫军官员阴阳怪气，很容易让观众，如果就是我一开始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人性的一个人，到了会议的后半程，就涉及到了对混血犹太人的处置的时候，这位斯图科特博士看起来他就义正言辞地对党卫军的做法据理力争，捍卫现行法律的尊严。但是他所引述的这个现行法律《纽伦堡法案》，它已经是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反犹法案了。法律剥夺了大多数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完全剥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那犹太人和德国人结婚也是非法的。这部法律其实是为有组织的迫害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框架，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也是在这个法律被颁布以后才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就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法律了。而这位斯图科特博士，他之所以这么强烈的捍卫这部法律，也并不是因为他多么有人性，或者说他觉得或者说这部法律有某种人道主义在里面。影片中也说到，法律正是由他本人参与编写的。他自称他写了一辈子关于犹太人的法律，所以他最终提出的捍卫法律的框架来对这个党卫军的头子做反驳，指的是他觉得他不应当对混血的犹太人进行一次性的屠杀，而是应当对他们强制绝育。影片给到他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特别大的特写，就是这个演员演出了一种对自己的聪明特别特别满意的神气。 这种神器令我感到非常的害怕，就那种哇，我觉得我自己提出了一个特别聪明的见解，对自己非常满意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演员他在这点上演得非常好。对7万的混血犹太人做强制绝育，甚至连与会者听起来都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7万人没有被杀掉，但是这甚至不能让党卫军的这个海德里希满意，他暂时休会，把施图科特博士叫到室内。对他进行了一次单独的施压，在这里，权力有一套神秘的运行逻辑，那就是绝不让步。我觉得权力在运行中不可以进行哪怕一点在旁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微不足道的让步，因为强权是不存在真正的逻辑和意义的。强权所需要的并不是真正有效用的结果，它需要的是运行本身，它不断的、没有条件的运行，是保证权力维持的特殊手段。内侍的这场戏，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海德里希对施图科特施压，并没有给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而是直接对他进行诛心。你是不是就是想抬杠？你是不是就是为了显示你聪明？在这里，我也感受到了一套非常职场运转的可悲的话术。斯图科特辩称自己只是公事公办，海德里希却并不让步，而斯图科特也发现了海德里希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任何公事公办的余地。他并不是想要什么真正有效的建议，他没有真正把他的这种 challenge 当成一个有讨论余地的事项，所以他很聪明的去卖了一个破绽，说我就是有私心啦，我就是写了一辈子犹太法律啦，所以我不想就是让这些法律都变成废纸啦。当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海德里希反而放松下来。就反而海德里希来做了一个让步，说啊，好吧，他说那我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的。这场会议的实质，我觉得在此已经非常清楚。他在海德里希本人心里只关乎利益的划分，对方能提出某个具体的私人的利益诉求，那么作为这个组织者，他是可以满足的。但如果对方真的要追求某个对错，难以被收买，反而是非常可怕的。这是这套体制秘而不宣的具体的运转方式。
这段我印象也很深刻，不过我跟你的理解应该是有些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施图卡特其实他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他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对法案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所以他也是一个圈地盘和争权的行为，因为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对党卫军这种就是当家做主的姿态非常的不满，过程当中他也一直在去 cue 其他的部门说，哎，你们外交部就这样把自己的这个职权给放出去了，所以说会议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因为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他写了这个纽伦堡法案，他对犹太的这些事物，可能是会比这个党卫军要更清楚的，所以他利用他自己的对这些所谓的基层事务的熟悉度，他就提出了其中一个情形，就所谓的一些混血犹太的情形，给党卫军出个难题。他的意思是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比你熟悉多了，我对情况的了解的程度也比你深多了，那你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了，然后。那他把众人问到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在得意洋洋地提出他自己的办法。强制绝育这个点，其实执行起来也是有复杂度的，因为涉及到7万的人口，其实他也是需要成本的。然后会议上也有人说，他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但他们现在可能需要的是快速解决的效率啊。所以说，强制绝育真的是一个他就是施图卡特想深思熟虑过后想解决事务的一个提案吗？还是说会议上他就是在圈地盘的这样的内心的动机的驱使之下，他有一些话敢画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那我觉得海德里希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施图卡特纯粹是公事公办吗？我觉得肯定不是。然后那他把他们俩有一个单独的对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话过后，其实施图卡特一他也是。感觉到了他自己给他们这个会议组织者制造了一点麻烦，形成了一点挑战。他其实心里那个部分的动机是有一些被满足的。然后第二是他也明白，其实这个事本身是元首在推，而且海德里希的意志是很坚决的。所以呢，他最后就半真半假的就把这个事儿给和稀泥就翻篇过去了。啊，这个是我的一些理解。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说会议当中。提到一些技巧，比如说屠杀、灭绝这样的词语，全部都换成会议当中的，最终解决、疏散这样的用词。语言上的去罪化和脱敏是把人异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熟悉一些用词，比如说那、官员嫖宿幼女这个定义，还有比如说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把你裁员了叫优化，对吧？然后还有现在灵活就业啊等等这样的词，再比如说。纳粹就觉得毒气室这样的手段会比枪杀更好，因为远距离的杀人可以减轻士兵们的道德的负罪感。 还有，就提到效率这个问题，他们也会说啊，那我利用犹太人本身去做这个屠杀执行的方案，就能解决人力的问题、效率的问题等等。所以我在这里也推荐一部2015年的匈牙利的电影，叫《索尔之子》，也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它正好能和万湖会议形成一个对照，因为它展现了这个会议所决策的最终实行的那些手段。它主角呢是奥斯维辛二号灭绝营比克瑙营地的一个。劳工，他是匈牙利的犹太人，然后随着德国攻打到匈牙利，他也被划入，就像这个会议里面说的一样，他属于这个欧洲范畴之内，被划入那1100万人这个被解决的这个群体之内。然后这样的一个劳工，他负责收缴运来的这些犹太人的衣物财物，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带进毒气室，最后再把尸体拉去焚烧。就像高层说的，就是让他们自己付钱被运去集中营，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同种族的这个尸体，最后他们自己也将会被屠杀。整部电影的镜头的呈现的形式感非常的强，因为它是聚焦在主角的身上，而它背景的所有的屠杀的现场全部都是虚焦。主角的任务非常的密集，而且是非常的机械性的和压迫性的。就你看到从头到尾，他是被密集的到处的驱赶使唤，一刻不停。所以他人其实，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已经沦为了一部，奴隶机器啊。所以他对自己、对别人、对死亡，还有对未来，都变得非常的麻木和绝望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整个观看过程非常的震撼。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他讲的是救赎跟活下来的那一部分人，因为他的背景本身也不在灭绝营，而《索尔之子》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死亡本身是600万死去的犹太人，所以这部电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观看，跟《万湖会议》作为一个对照来看。
我另外非常喜欢影片的一个点是，它刻画了一种官僚体系中固化的平庸。其实这些年，一些电影在拍摄反面人物啊，特别是这种杀人狂啊、刽子手啊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桥段是为了凸显反面人物的这个复杂度，让他们喜欢听古典乐，包括《波斯语课》里面集中营的看守、《金陵十三钗》里的日本军官等等。我知道这个设计从剧本上是想说人性是非常复杂的。其实我倒是更希望导演能够不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类型片的人物设计桥段来做，而是去探讨另一个问题，就是林奕含生前曾经提到的问题，那就是是否文学啊、艺术啊这些东西只是巧言令色，但导演们很少这样做。其实这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当大家看到一个反派角色，一个刽子手的时候，是有某种期待的，觉得他是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人性等待探索的，是一个更凝练复杂的标准的模板。甚至于，我觉得人们其实是会潜意识里想通过一个反派，喜欢一些看似更高雅的艺术，来使他脱离于我们的日常状态。也就是说，一个在生活中喜欢古典乐的人的比例是很小的。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个纯粹的刽子手、屠杀者的几率也是很小的，遇到一个真正的恶魔的几率也是很小的？但然而，事实很可能本来就不是这样。屠杀者如艾希曼确实只是平庸的普通人，如阿伦特所说的，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场的这些与会者，在会议上尽职尽责啊，跟同事 battle。那休会期间呢，大家也就是在普通的进行一些职场收手，给同事拿早餐啊，甚至有人去向另外的参会者，就是请他帮忙啊，向元首美言几句，还有一些人在传播职场八卦。总之就是他们没有显示出任何在他们的本职工作。虽然很不幸的是，在这里他们的本职工作指的是屠杀，就他们没有任何人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显示出了一个不同的灵魂，无论这个灵魂是特别的善还是特别的恶，都不存在，没有这种挣扎和困顿，他们的逻辑是一如既往，贯穿始终的。
是的，这个电影艾希曼，我觉得他表演状态也是很对的，因为他的面貌确实就是一个负责执行的事务官，他是一副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样子，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博得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就是他一个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的罪犯啊，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他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像机器一样顺从、麻木，还有不负责任，就上头决策的。而我只是一个执行者，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屠杀迟早都会发生的，一些坏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那么，这能怪我吗？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所见的很多人啊，甚至是我们自己，很有可能都是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所以这才是我们需要一遍一遍的深入的去反思大屠杀以及自我警醒的原因。我自问，换到今天啊，换做其他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如果是面对一件反伦理和反道德的任务，我们会不会也被这样的组织上的指导思想，然后以及一整套的制度文化，还有组织的形式所异化呢？并不会察觉到自己其实是在作恶呢？屠杀它只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形。那比如说天通苑的居委会，他们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只是在执行工作？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互联网公司要出卖客户的隐私来提升利润啊，比如说一个纳税大户的公司要以跨省的方式来去镇压一些批评者，就所有参与到其中的员工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作恶？
对，就是就像我刚刚其实也说了嘛，就是我们都说了，影片中的这种沉浸式开会很容易让我想到我自己参与的一些会议。我自己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然后大家知道，其实这2年互联网公司有很多风口浪尖上的新闻啊，比如说对一些猝死的员工的公关啊，然后一些非法窃取用户数据的 APP 啊，就像刚刚毛毛提出的，就是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作为某个项目被提出的。他们的技术方案是怎样被放到某一个会议上去讨论的？参会的这些同学其实理应我们都差不多嘛，大家都是打一份工，大家会把这种需求当做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只讨论如何实现，我们只讨论方案怎样设计，这些字段怎样存储。这种事情会令我感到毛骨悚然，人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被异化的？其实我没有，我无意对任何人的工作做道德评价，但我仍然想抛出这个问题：它究竟是否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我们真的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的选择做纯工业化的拆解吗？我们真的能够放弃对价值的主观判断吗？就是影片中会议结束的时候。就也是一个非常职场的场景啊，就海德里希对艾希曼说，我们要把这些会议记录发给所有人，谁都不要想装作自己不知情。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对，谁都不要想装作自己不知情。
说到这个，有一本书叫《现代性与大屠杀》，他提出了一点，就是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因为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是，它要强调工具理性啊。这里的理性不是说我们常说的那种理智的意思，它是指人们衡量收益的一种思维。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以结果为导向，效果的最大化，而忽略其中的价值的取向。那么，纯粹的工具理性就会导向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法西斯，所谓是优生学，去消灭所有的弱者。它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就所谓的消灭所有的不良种族，只让优秀的这个日耳曼血统繁衍。所以，就像电影里所呈现出来的一样，就是这些人是多么的注重效率，各种效率、运输效率、消灭的效率，还有科学管理，还有技术的细节，他们也为此所深深的自豪。那这个其实它是现代性的一种形式，大屠杀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是对现代性的一个永恒的警戒杯，因为我们现在现代社会它是一个大机器，人在其中被非人化、被工具化，因为我们的工作并不需要我们其中作为人性的部分，只需要你作为工具的部分。而现代性的科学的理性的计算精神，还有包括技术在道德上的中立的地位，以及社会管理工程化的方式，这些现代性的要素，让大屠杀的设计者、还有执行者和受害者达到一种密切的合作，成为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集体性的行动，最终实现如此大规模的这个灭绝的惨剧。那这个是《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主要的观点，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读一读。就像花猫刚说，其实我们所在的行业、我们所在的公司，以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情形，其实都会落入我们被工具化的这样一种境况。所以我们都很有可能变成这个系统的工具人，以很小的成本去参与一个作恶的分工。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要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和原则。就是在系统可能并不把你当做一个人，但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当做人，而不仅仅是系统的一个零件。
那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部电影本身的内容不是很多啊，因为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电影它的影片的拍摄手法呀、表演啊这些，我们觉得可能它并没有特别多值得去讲述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这个外延环节，就我来给大家推荐其他的两部，我觉得可以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的电影。第一部是描写前东德时期的电影，叫做《他人的生活》。它可能是一个相对相反的故事，讲的是东德时期的一个秘密警察受命窃听一对这个艺术家的夫妇。在窃听的过程中，他逐渐被艺术家夫妇所吸引，最终默默地帮助他们的故事。那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解体，他自己其实过得很落魄，并没有一个说关于好人有好报的，好像很光明的这个结尾。虽然这个被窃听的丈夫为他写了一本书，但是呢，就是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秘密警察到底是谁，他本人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大家也不知道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个故事很像特德·姜的一句话，叫做“即使结果无法改变，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感觉会好一点。”我这几年很喜欢李沧东导演拍摄的《薄荷糖》，它是可能我这几年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薄荷糖》讲述的其实是更具象的关于个人责任的故事。我不在这里具体讨论《薄荷糖》的剧情。那大体上来说，男主角他在命运，他非常偶然的被放置在了一个特殊的场景里，就他去被派去镇压当时的这个韩国的学生运动，然后做出了令他一生改变的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以后，他放任自己滑落到了真正的邪恶当中。所有后来的人生选择，可以说都是他主动做出的。我觉得电影的意涵在于，人偶然的命运固然可悯，就是我们其实并不能够选择自己生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太能选择自己被偶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人是不能够摆脱自我对历史的责任的，这是任何用时代作为借口去开脱都很难抹去的事实。而且我有的时候会认为，这件事情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对未来社会如何预期的问题。再插一句题外话，就是前段时间出版界有一个很有话题度的性骚扰事件。涉及的这个事件当中，除了性骚扰的当事人，一位这个出版公司的女性高管在其中也就做了一些不是很光彩的角色，可能大家应该如果有关注这件事情的，都知道我在指的具体是什么。那这位女性高管也曾经是一个非常宣称性别平等的人。我所想到的是，就是你究竟怎么样判断这个世界？如果人认为这个世界会更好，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个更好、更光明的世界，那么今天你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够经得起那一天的检验和反思呢？如果你真的认为性别平等的那一天会到来，那人又如何有勇气站在性骚扰当事人的这边呢？就像影片中，其实这些纳粹的官员甚至提到，他们将来最终要建立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他们会觉得历史选中了我们这代人，我们的后代不会有勇气和决断来做这件事情。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更高的、更遥远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德国人知道自己会被清算，是不是还有勇气痛下杀手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对于未来究竟如何预期的问题。当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不仅仅要面对的是当下的选择，更要面对这件事情从10年后、20年后看，社会在不断的往前走，到那一天，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还能经得起届时的考验？我们终究都会有要面对明天的时候。我不认为有的事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它更多的就是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所对当下的价值的判断和你对未来的价值判断。我仍然相信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那一天是真的会到来的。要去除人类毫无意义的痛苦，要去除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那这个就是今天关于这部影片我们想说的。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也希望就是如果大家有合适的场次，可以去支持一下这部电影。谢谢大家。
是的，好，拜拜。
拜拜。